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法后我会修自己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号。我是一名农村妇女，小时候上到小学2年级就辍学回家了，大字不识几个。我家姊妹多，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，才8、9岁的小小年纪就要承担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。20多年前，我30多岁时幸运地和婆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可是我捧起大法书却不认识几个字，我就虚心地请教家人，公公丈夫都是我请教的对象，丈夫经常被我问烦了，我也不介意。半年多，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，弟子感恩师父的加持。可是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一直不太会修自己，没有注重真修、实修，特别是对婆婆的怨恨困扰了我很多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阻挡着我修炼的步伐，修炼中一直都是跟头把式的，我很苦恼，不知如何才能突破。近几年我通过阅读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特别是同修们被法的体会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。虽然想法很好，可是真正开始背法时确实困难重重，有时还冒出想放弃的念头。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念，我一定要背下去。我一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晚上一段一段的背法，先一句一句的背，然后一个自然段连起来背，反复背诵，直到这一整段都能背下来，再背下一个自然段。如果有的自然段很长的话，我会分成两部分背诵，背过上半部分再接着背下半部分，相当于背诵两个自然段。背法大约1个小时，我就要发正念，向内清理自己10分钟，这样背法的干扰就少，背诵就顺利。我坚持天天背法，每天都背3到5页，快时能背6页，一般2到3个月就能背一遍。去年我背了5遍转法轮，感觉自己真是脱胎换骨，整个人身心巨变。下面说说自己背法后各方面的提高和感悟。第一部分，修去了几十年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。嫁到婆家后，因为我脾气暴，造成家庭不和睦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闹得鸡飞狗跳，和婆婆有很深的积怨。我丈夫是婆婆唯一的儿子，婆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吃穿住用都是我家负担，但婆婆却偏袒她的女儿。有一次，婆婆从村会计那里取了她的老年钱放在铺下，恰逢我大姑姐来了，大姑姐走后我发现那笔钱没有了，我问婆婆是不是把钱给大姑姐了，她不承认。我不仅没有把这当成是自己提高的机会，还冲婆婆大发雷霆，现在想想真是后悔。那时我完全被怨恨和妒忌这两个邪恶的生命控制了，中了旧势力的毒计，分不清真我和假我，间隔了我和婆婆的关系，丈夫同修夹在中间也无可奈何。过后我虽然也知道自己做的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也多次下决心好好修炼，但是一到考验来临就把握不住自己，还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清醒时我担心自己会彻底掉下去，害怕极了。背法后我的空间场被大法清洗了，怨恨和妒忌也就无处藏身了。现在一出现不好的念头，我就能够一下子抓住它，分清它不是真我，瞬间不好的思想念头就被清理了。第二部分，修去利益心。因为我从小家庭经济困难，所以对钱财看得比较重，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多是因钱物而起。可是被法后，我的利益心越来越淡。有一次婆婆住院治�疗，小姑子给婆婆交了3000元的住院费，我当时要把钱还给她， 她没有要。婆婆出院回家后，我想虽然女儿也应该尽孝心，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应该要小姑子出钱，就主动到小姑子家，把3000元的住院费给她送了过去。要在过去，我是做不到的。妹妹同修因为工作地点离我家比较近，所以在我家常住。年底她拿出钱给我，我没有要。她生活困难，又是同修，我这个修炼人怎么能要呢？第三部分，修去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在修炼中，我感觉最难去的就是怕心，因为我被中共非法劳教过，所以害怕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。我怕自己再被抓，被判刑，怕背叛大法，背叛师父。被法后，怕心明显的在减少，讲真相也得心应手了。只要出去救人，师父就加持我，我心中只有救人的一念。我一般都是骑电动车走村串巷讲真相，每天都要劝退8-9个人，最多是达到近20个人。遇到不听真相的人，我也不气馁，还是耐心的讲，直到对方明白后，发自内心的向我表示感谢。我都说别谢我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。救人时我也不挑人。一次我和同修准备去一个集市讲真相，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中年男子，穿着邋遢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好像有点不是很正常。本来我们要走过去了，我想别错过这个有缘人，也许他是以这种形式在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。我们走近他，发现他在吃一根烂黄瓜。我善意地提醒他，不要吃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他头脑清醒，还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。我赠送他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感激地说谢谢，还要给我们钱。在市场上讲完真相后，我特意买了很多根新鲜的嫩黄瓜，回来的路上送给了那位中年男子，他非常感谢。但是怕心还会时不时地来干扰我，一出现我就抓住他，发正念清除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怕心也越来越弱。第四部分，修去执着自我，柳暗花明。从前在家中我说一不二，很强势，家人也都让着我。前几天丈夫买回来一张带字的画，我一看就对他说，这是常人画的东西，上面都是黑乎乎的业力，修炼人怎么能要。他一听就火了，冲我喊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要？我贴自己屋里，又不是给你贴。我们在不同的卧室，我马上就闭嘴不吭声了。在被罚之前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向内找，找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心，想改变别人的心，强加于别人的心，希望别人都顺自己的意愿的心。我坐下来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放下自我。丈夫见我不再和他争执了，也就偃旗息鼓了。过了几天，丈夫跟我讲，他这几天老也睡不好觉，肯定是那幅画背后的因素造成的，他取下来交给我处理掉了。我真正体会到了被法后向内找的美妙。第五部分，带动更多同修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中来。被法后，我发现周围有同修不在法上的状态，很为他们着急，就主动找他们交流。我还骑电动车载着同修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。我妹妹同修已经多年没有好好学法修炼了，我邀请她来我家常住，跟她交流，她逐渐的提高了，也能出去救人了。还有一位同修，我去找她交流时，正逢我们当地整体营救同修，她已经好久没有做救人的事儿了，这次她明白了救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主动跟我要了30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传单。晚上他去发放后，做了一个清楚的梦，一个泉眼瞬间向空中喷涌出璀璨的水花，他悟到这是师父点化他在修炼上升华了，提高了。我们都为他的改变而高兴。还有几位同修， 我也经常带他们走出去救人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还有很多没有修去的东西，比如怕心、色心、不修口等人心，虽然他们渐渐的淡了，可还时不时在我的空间场晃荡，还需要我下功夫修去他们，不给他们生存的空间。我写出这篇文章，就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希望更多的同修加入到被法的行列中来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超法中提高修去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天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5月16日。超法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，从2012年至今估计转法轮超了十多遍了，期间有几年时间在背法，超法时间比背法时间多出1/3，超转法轮平均每年是2遍左右。近两年来，我每日的学法时间是这样安排的。师父海外讲法每日看30页左右，转法轮每日超2至4页，字体工工整整，体现出修炼人当时的修炼心境，也在检查着自己当时的心态。好的状态自己大方均匀，坏的心态自己小缩无力度，每到此时赶紧调整心态，归正人心，以崇敬的心态去超法，逐字逐句。现在基本上是被超状态，几乎超完不用很费劲去查找对错，有错也能及时发现，但有时在思想业力的作用下，过后再校对还会发现有少量错的地方。在持之以恒的超法过程中，真能暴露出各种杂念与人心。往往很多时候一开始超法的时候是2个思想，一个在指挥笔在超，一个在溜号，这个时候往往错出的多。无论怎样，我体会到这么一部大法，每个字背后都是佛道神，散发出的能量足以驱逐消灭那胡思乱想，那翻江倒海般的思想业。只要坚持，就是在体现信师信法的表现。以借口静不下心来而放弃某日的超法计划，就是投降与干扰，放任自己的人心杂念，放弃一次次自己该修去人心的机会。战胜干扰，坚持就是一种修炼状态，坚持就是一种信师信法。我感到法清洗了我的人心，所以每一次越过了干扰与懒惰，迎来的是内心的清净和喜悦，更多的是增添了正念。在超法的历程中，我也曾经历考验能否坚持，如身边同修说，你抄了那么多，就是练练字而已吧，或者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吧，等等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也曾审视过自己的修炼，但始终没有停下来抄法的脚步，不排除有要修去的人心暴露，更多是看到了自己还有依赖身边人的心。人家都说了，看你还以什么为标准。修炼处处都有点化，有考验，有要修去的人心，就看自己怎么对待了。长期以来，我的抱怨心和不平衡的心相当强，反复一次次去也去不干净。后来在超法学法中，我发现是我的观念在左右着我，看不上对方这个那个，抱怨委屈，原来是自己动了人心，总以自己的观念衡量对错，所以去人心去得很艰辛很漫长，发现了是观念在左右着，不承认它是我自己，不断的排斥。现在这些心一旦去，我悟到 是因为自己有业力才会被这个心那个心这些物质牵绊，修去这些心了，这些物质才不会牵绊你了，你也不会被干扰到了，也不会难受了。还误导遭难是业力所致，还起来就心甘情愿了，就会主动去还了，而不是苦巴巴被动去修的那么艰难冗长。悟到这一点，我在当小和尚的基础上多了个甘愿二字，抱怨委屈的心淡化许多许多，往往遇到会一笑而过。我时常在内心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，使我的心容量扩大，使我不再害怕孤单无助，从而生出慈悲心，面对帮我提高心性的人，以自身从法中修出的美好去感染身边的人。以上是我超法的一点浅薄体会，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明慧网交流文章促我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。我每天学法后都要上明慧网，每个同修的交流文章我都要仔细的读，对我的修炼提高帮助很大。以前我每天也在学法，如果这一天不学法，就有空落落的感觉，但学后又像完成了任务一样。师父讲的某段话有些不是很明白，但我也没深学，稀里糊涂的天天就这么读。有人说我没真修，我还有点不服，怎么不真修啊？这么多年在邪恶迫害下，在压力中，虽然走得跌跌撞撞，但我还是跟师父往家走啊，三件事也在做啊。看到同修们都在背法，我现在也在背法，在等待上网时就背红银六。记得开始背转法轮时遇到很多障碍，畏难、心烦、坐不住，后来渐渐就好了。背第二遍时就比以前在法上明白的多了，好像有点开窍了，知道怎么去执着心了，知道怎么找自己了，知道怎么分辨真我假我了，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安排了。现在转法轮背到第三遍的第七讲的最后一个标题，现在能看到以前没看到的法的内涵。在背第一遍红银六时，那就是机械的背，而且一首诗要反复背十多分钟，甚至半个小时。和尚书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还是感觉去掉好多不好的东西，明白了无神论、进化论的毒害，对人的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现在背第二遍，我都是找零碎时间背，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能背一首诗了。能明白诗的表面意思，还能看到法的内涵。现在认识到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觉得自己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就是修炼了，可并没有真修。遇到矛盾，不知道找自己有什么心要去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在法上认识、提高上来。背法真好，在心中打开了通道。法给了我智慧，增强了我的记忆力。我现在已年过六旬，比我30岁时的记忆力还好。在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，启发我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去掉更多的执着心，再精进。这是我近期的一点体会，写出来鼓励自己，不要在修炼的路上放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法实修，帮助友人走出抑郁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4日。这里是今年以来自己学法助师救度众生中的一些修炼故事。一、被法去执着。虽然修炼大法近30年了，但对照大法与同修比学比修，自己感觉离法的要求差距很大。从每日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同修能背整本转法轮，甚至有的同修能把整本转法轮默写下来，我真的很惭愧，感到差距太大。还有同修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把救人放在第一位，自己也自愧不如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还是信师信法不够，有怕心，有顾虑心，有爱面子的心，没有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。想到要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讲的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我感到好难。每次给人讲真相，想到的总是我，他会怎样看我，有危险吗，别人能理解吗，等等，而不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。向内找，就是怕、情、思。我知道自己修炼出问题了，知道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才能达到修炼如初，才能跟上正法进程。我下决心再次背转法轮，以前背过两次，抄写过五次。虽然我是一句一句的背，但能感到句句入心。这次我用了3个月时间背完了第三遍。我知道背法的目的是为了学好法，同化大法，更好地救度众生，做好三件事。通过这次背法，我明显感到，再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说的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时，没有那么难了，而是觉得救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每时每刻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了，就是在救人。在讲真相中，逐步也能做到放下自我，把救人放在第一位。背法真好。下面就讲通过背法放下自我，一心救人，师父显神迹的故事。二，念大法好，好友重度抑郁痊愈。今年一月初，接到好友 W 先生的电话，电话中他急促地说，你快来，小 P 要跳楼。以下称 P 女士，是他的妻子。在家闹得很厉害，什么办法都想了，没用，你快点来，他真的出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W 夫妻都知道大法好，我也都给他们讲了真相。P 女士还做了三退，并时常将我给她的真相资料传给她的员工看，是一对明真相、很善良的夫妻。我一听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于是我答应马上去。当我打出租车赶到 W 先生家时，只见家中十来个人围着哭闹的 P 女士，束手无策。P 女士见我后，一把抱着我，就开始哭诉。我一只脚都从窗子跨出去了，突然听见在国外的儿子喊我，我才一下清醒过来，没有跳，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，我好害怕。当时只见 P 女士紧闭双眼，全身颤抖得很厉害。我也顾不得四周围着人对我会有如何的想法，一心只想着救她。于是我让她坐下，拉着她颤抖的双手说，好了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休息一会儿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说好吗？她说好。我说，你一直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 相信真善人好，知道师父好。现在你睁开双眼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俩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四周安静的如无一人，就听我俩不停地念。慢慢的，我感受到屁女士的手不抖了，头也不乱摆动了，人也清醒了。这时只听旁边有人小声在说：好神奇啊，好神奇。 W 先生激动地不停地说：太感谢了，不停地叫我去吃饭。我说：不要谢我，谢师父，是师父救了他。我看屁女士清醒过来了，就问她：想听师父讲法吗？她回答：想听，想听。于是我就把装有师父讲法的随身听放给她听，她就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师父的在广州的讲法。等我吃完饭要走时，屁女士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完全恢复正常，有说有笑地送我。 W 先生和屁女士及在场的人不停地说：谢谢，谢谢，太神奇了。我也不停地说：不要谢我，大家都要谢谢师父。于是大家又不停地说：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也当着大家的面告诉 W 先生和 P 女士：你们还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出现问题就说我是三退了的，我只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其他的东西都不要。他们说：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当时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神奇。事后他们都做了三退，我也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后来听说医院确诊屁女士是重度抑郁，可想当时有多危险。再次见到屁女士时，看到她一切都很正常，现在她每天有说有笑，四处旅游，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几个月前他经历了重度抑郁这样的精神折磨。他告诉我：我每天都听师父讲法，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太感谢师父了。